平安，还是很冷啊，外面。秋天了，快要冬天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心里火热就行了。上帝看我们的心。那刚才训灵姐妹说，这个月是感恩的季节。我们也知道，好像只有基督教的国家才会有感恩的季节，有感恩节。其他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曾经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基督徒要移居在美国的时候呢，得到很大的拯救。大概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若是不知道，可以到这个马赛诸塞州有一个博物馆，就是把一般从荷兰移居到美国1606年的时候遇见的各样的灾难，生命几乎没了，但是上帝保守他们，拯救他们。从那个时候起，基督徒就推广感恩节，因此我们都知道感恩节是向上帝感恩，那么人呢也拿来彼此感恩，这是美好的一个活动。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所坐的船很小很小，100多人，隔年剩下51个人，因为灾病，因为冬季的缘故。可以看见当时他们的穿着，还有当时印第安人如何拯救他们。这感恩节的来源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要有感恩的所谓行为，感恩的信仰。那到底感恩是什么呢？恩典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有三个主要意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啊。得到所不配的贵珍，无论是王帝给你的，是乞丐给你的，只是你不配的，你得到一个礼物，那么那个就是恩典了。我得到很多弟兄姐妹送的礼物，非常谢谢，特别是茶哈，喝不完哈，茶喝不完，黑茶、白茶、绿茶、红茶，各种各样的茶，喝到我现在身体变成碱性的，所以碱性身体呢是不感冒的，很久很久没有感冒了，也没有打这个预防针。不过谢谢大家的所谓馈赠哈，馈赠。第二呢，神是讲到神。神为不配的人所成就的事情，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配的，上帝亲手亲自计划想象来帮我们成就事情，这是神的恩典 Charist。 还有第三呢，神白白的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要你回报的，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事物和能力。罗马书11:6就说，倘若是恩典，就不再出于人的行为，不然那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所以一谈到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都是蒙恩的。太阳不是你出钱买的，月亮也不是，空气也不是，水也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出钱买的，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们。同时我们并非是最好的人，所以才给我们，我们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就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跟今天世俗的风俗一样。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一样就是我们让这个邪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运行。当然很多人不以为说他内心里面有邪灵运行，我自己认为相信基督徒邪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但是不信主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他不明不白之间，都有邪灵在其中运行。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得救，我们复活了，在坐在天上跟上帝跟主耶稣基督有一样的生命，因此呢，邪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然今天你跟我还在地上， 所谓坐在天上是一个身份，是一个属灵的位分，你跟我的位分是天上的位分，魔鬼邪灵是属于阴间的。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人看，也就是你我以后的人看。我们以前是邪灵运行在心中的，今天我们的位分是一种在天上的位分，我们行事为人有光明，有圣灵的引导，有真理的亮光。我今天要用两个小题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呢，就是蒙恩，蒙恩以后我们得救，我们复活，我们得永生。那么是我们怎么样蒙恩呢？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心，挪亚是不是因为他与神同心，挪亚是不是因为他是义人，所以呢他一定会蒙拯救呢？所以挪亚是义人，与神同行，是他的努力，是上帝所欣赏的生活的一个表现。但是挪亚还是罪人，挪亚跟当时世代那些邪恶的人差别很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挪亚是义人，挪亚与上帝同行，是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在神的悦纳之中他是义人，但是不一定就必须可以在方舟得救，乃是他蒙恩。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摩西也是一样，他祷告，他的祷告蒙神的赐予，因为他认识神，让神认识你，我按你的名来认识你。上帝非常认识摩西，他知道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若是上帝真的很知道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上帝不应该听他的祷告。所以呢，摩西神听他的祷告，也是他蒙恩的。那么，所以上帝也非常的认识我们。那我们祷告上帝听了，乃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生命记七章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上帝在如何的状况中，怎么样的一个理想中拣选一个人，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赐福，这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人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和福气，全然是神的慈爱，神的赐福。路加一章三十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提多书二章十节，不可思哪东西要显为忠臣，以至于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救众人全然是一个恩典，全然是人所不配得的。玛利亚能够蒙神拣选，把主耶稣基督怀孕生下，也是因为上帝爱他，要赐给他恩典，并非他有什么特别，虽然他是敬畏神的妇女。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说，于是他们住了相当的日子，在主里放胆讲论，借着他们的手显出神迹和施行启示，为他恩典的道做见证。好了，我们都蒙恩了，然后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显给世代的人看，要显给后代的人看。你跟我要把上帝的恩典透过各种各样的行为生活 把神的道做见证出来。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借着主耶稣的恩，我们信蒙拯救，他们也是那样。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七，当他想往该亚该去的时候，弟兄们写信勉励那些门徒接待他，他到了，多多帮助那些蒙恩已经信的人。感恩节到了，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透过生活，透过行为，透过聚会等等，显露出来，做什么呢？给人看，是给人看的，不是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们要让人看得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这样子才能够把恩典的道等等显明出来。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因着信本乎恩，叫那应许确定归于一切的后裔，不仅是那属于律法的，却也给那些本作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因着信本乎恩而得救，因着信本乎恩而继续活在救恩中。罗马书五章二节，又借着他，我们因信有通路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继续活在神的救赎功劳之中，也是神的恩典，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内心和生命中的信息把它证明出来。罗马书五章二十一，就如借着死做了王照样，恩典借着义做王。恩典若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的，那么恩典本身是会帮助我们继续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他做了王。做了王意思说他管理我们，我们顺服他，他给予我们命令，我们听从他。恩典不只是一个救恩，恩典也是神的能力，神的光照和神的感动。那么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恩典人得救得永生。恩典是指明人得救得永生。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得救，因为我们得永生。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得永生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活着有力量的盼望，不然的话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先生对我不好呢？为什么他的先生对他那么好呢？为什么我的儿子不敬虔呢？等等等等，我们问很多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他岂不是也是信耶稣的吗？他岂不是也从小在教会长大吗？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唯一能够得到解答的，就是在永恒中。永恒里面，上帝会启示显示给我们看为什么。所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就是荣耀，就是荣耀。神在你跟我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是让你跟我能够在永恒中得享荣耀，得享荣耀。不然的话，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可努力的呢？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自忏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然在你跟我的生活理念里面，永远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永远不是我们所掌握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暂时，什么叫暂时。一下下我们都老了，一下下我们的孙子已经娶媳妇了，一下下某某人我们已经看不见了，一下下政权改变了，虽然有记录，但是过得太快。所以我们对 时间很快过去，暂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把它反面来明白什么叫永远，就是永远一样，永远不变。那永远的荣耀，那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事情。等一下我们来谈什么叫荣耀。所以我们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基督耶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救恩跟永远的荣耀是一起的，我们有救恩，我们才有可能有永远的荣耀，不然我们没有永远的荣耀。可能在地上有大有荣耀，不过那也是暂时的。什么叫做荣耀呢？善是荣耀的元素，越多的善，越高的善，荣耀的本的质量是越高的。荣耀的元素是善，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得救以后就是要行善。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尝试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上帝既然是如此的来赐给作恶的忘恩的，那我们要学像父上帝完全一样，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而荣耀的元素就是善。我们做行善做善事，是为自己将来荣耀成就的质量、质地、分量。因此我们多行善，荣耀的元素就越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个人都深深知道，你若是不重生得救，要做一点善事都很难，重生得救都已经非常难了。比如说刚才所讲的，你要爱你的仇敌，怎么爱法呢？爱的定义就是为对方做牺牲，你能不能够为你的仇敌做牺牲呢？为自己所爱的美丽的太太啊，英俊的丈夫啊，才能很好的丈夫啊，爱他们，为他们牺牲很容易啦，为我们的仇敌牺牲很难。所以爱的定义若是牺牲的话就很难，牺牲是爱的元素，没有牺牲爱是谈不上。牺牲越多，爱的元素越高，它的质量越重。诗篇25:8，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主啊，求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有一样是良善。神的本体，神的本质是良善的。假如我们没有神给予我们的作为对照，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良善。我们只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人的本质呢，刚才稍微谈过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良善的。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何西阿书6:10，主啊，主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我们行善不会很长，一次过奉献什么哥伦比亚大灾难啊，一次过奉献加州火烧的灾民啊，我们很容易。假如说365天 都为一个灾民来做奉献，这好难好难。因此我们的良善呢，在上帝永恒永远的角度来看，是好像云雾还有甘露，几乎不存在，几乎是没有的。马太福音19:16，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上帝是很希望我们进入永生，其中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让我们走正路，行善事，所以才把救恩赐给我们。因为深深知道，没有重生的生命，是无法得到行善的能力和恩典。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这个叫做 Paul Getty。 大家若是在洛杉矶有到 Getty Museum Art Museum， 对吗？洛杉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Art Museum， 是免费的，叫做 Getty Museum， 没有去过，下次你到洛杉矶一定要去看。里面这个 museum 里面的东西是价值连连城啊，是很高很高价值的。那么这些东西是谁买的呢？就是这位 Paul Getty 买的。当然这个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故事了。Paul Getty 呢，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他其中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显示，原来 Paul Getty 不是那么慷慨，不是那么真的乐意把他所有那么珍贵的艺术品，然后自己出钱建一个那么大的博物馆在山上。他本来他的本性不是如此的。有一次，他16岁的孙子 Paul Getty 第三，被绑票，在意大利被绑票。Getty 呢，在他发迹之前呢，他是生活在罗马。他发迹之前，他到埃及去阿拉伯买了土地，所以出产油，所以他开始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非常多的钱。他在罗马买下古堡，所以他是住在古堡里面。他的他的孙子呢，也是，很有钱，所以呢，大家都歹徒就把他放在眼里面，绑票，把他绑架，然后出价1700万美金。他的孙子的母亲呢，去求他的爷爷，你可以赎出你的孙子吗？他的爷爷怎么样也不肯出钱。他说，我一旦出钱，我全家人都绑票，那我的钱怎么办呢？所以不肯为这个男孙，唯一的男孙出钱。他的儿子呢 Paul Getty 第二，吸酒啊，吸毒啊， playboy 啊，所以也是没办法做事。只有他的媳妇努力的求， Getty 一点都不感动。后来歹徒降价400万， Getty 也不给。然后隔天呢，有一个艺术品要卖给他，500万，他马上买了。500万美金一幅画，他马上买了。但是他的孙子呢，400万不给就要杀了，他还是不给。所以歹徒没有杀他的孙子，怎么样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了，然后寄给报馆，所以这件事情就公开了。公开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百万富翁不只是对员工吝啬，对自己的亲人也很吝啬，而且没有一种同情心、爱心。他的媳妇想尽办法，东讨西讨，没有人要借他钱，没有人相信说他没有钱，没有人相信说 Getty 不出钱，400万，没有人相信不肯。 媳妇忽然想起她的这位给底呢曾经给她的孙子一个雕像，黑色的黑石头，她说这个是埃及的土地里面挖出来的，你若是拿去卖呢最少3000万，她告诉她的孙子。所以她的媳妇忽然想起有3000万这个艺术品，就去家里面去，她自己家里面去挖挖挖，终于挖出来了，哇，很高兴，包好好到艺术品公司，到这个古董公司要去卖。那些古董公司的老板说，我带你去看，这个遍地都是，这是伪造品，遍地都是，是卖给旅客的。但是他告诉他孙子能够卖3000万，所以他的媳妇心里面很大很大的痛苦。这个故事很奇迹的。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人啊，真的是饿起心来的话是六亲不认的，因为钱呢是变成上帝的时候，任何东西变成上帝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行善的。然后当他死了以后呢，你看他活着的时候他跟他孙子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罗马很大的古堡，我要同样重复这个古堡的样子建在洛杉矶。所以现在若是我们到洛杉矶去看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话，好大好大，艺术品每一个是千万的。然后你到了以后呢，不必钱的，有车送你进去免费的，出来也是免费的，进去喝咖啡也是免费的，出来也不用付钱的。起初我去的时候我说，哇，这个 Kitty 真的是太大方太有爱心了。看了这部电影才明白，原来人是被逼做好事的，而不是真的做好事。那为什么他被逼做好事？那就到网络上去看看他的生平吧。因为我要讲的只不过人行善很难很难，一毛不拔，400万跟500万相差的就是400万是救人，500万呢是买一个艺术品。今天在人的眼里面呢，人好像东西一样，人不像人，好像东西一样。前不久不是有一个妈妈到处去报告她的女儿患癌症，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呢？要拿保险金。她的女儿有没有患癌症？没有，但是呢一直说她患癌症，那里痛呢，所以吃药啊化疗啊，她女儿受很大的折磨，到最后没办法骗的时候也把她的女儿杀了。为什么呢？拿保险金。所以今天的人呢比过去更加的可怕。罗马书3: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说善是荣耀的元素，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上所谓善的元素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亏缺所谓善的元素。求主怜悯恩待，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立。所以我们今天白白的得救，那么我们所谓基督教教派的人说，我们的信仰有五个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唯独圣经是我们的信仰之一，唯独信心是我们信仰，唯独恩典就把所有的信仰 笼罩在一起，唯独基督，没有基督，没有救恩。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要感恩，要把上帝的恩典显露出来。另外一个恩典呢，是我们常常喜欢的，就像保罗一样，他说：“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刚才我说我不相信撒旦攻击基督徒，也不相信邪灵攻击基督徒。那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差役，是撒旦的差役。撒旦没有办法亲自攻击我们，他的差役就是说他的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让使徒保罗很难过，很难过，不能够要能够谦卑。到底这个工具是什么呢？不晓得，真的不晓得。罗马书十一章五节，如今这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遗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常说，事在于人为，唯有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事在于人为。今天你要吃什么，要穿什么，我们大概不会说，哦，今天上帝要我吃什么穿什么，除非有一些人真的是跟上帝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么吃什么喝什么，要喝 Starbucks 咖啡呢，还是麦当劳咖啡，都是上帝跟他说的。不然的话，事在人为，唯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徒保罗也是，他很辛苦，但是他知道神为什么让他得到这个辛苦呢？乃是让他有特殊的恩典。蒙恩、感恩和施恩。那感恩是奉献的元素。假如你今天有打算要奉献金钱，打算奉献时间、才能，是因为感恩。越有感恩，奉献的质地、数值就越高。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告你，你就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呢？因为感恩。感恩是因为上帝为我们走二里路，上帝我们求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好处不给我们的。还有呢，主耶稣基督也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也被罪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我们知道，我们咒诅上帝，反抗上帝，上帝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此呢，我们感恩。既然感恩，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这种施恩的生活方式。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求就给，不还你，你就不要讨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施恩是因为感恩而来，感恩是奉献的元素，没有感恩谈不上奉献，再出很多钱也没有奉献的意义。奉献乃是因为感恩。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能够做得到吗？除非体会到我们的救恩完全是白白给的，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马太福音18:22，恩典呢，可以把它形容说，世事免灾，重重免灾。世事免灾，重重免灾，那是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做的。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00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世事免债，重重免灾，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要如此去生活。那人呢？人的不良善就处处加灾，时时添灾，这个是一种形容啊。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刚才是1,000,000两银子，这里是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那个主人呢，没有掐他的喉咙，也没有揪住他。然后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欠的债。众同伴看了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这故事里面有人问了一个觉得故事里面矛盾的地方，为什么第一次就免了他的债，而第二次要把他下在监里面呢？所以这个主人免这个仆人的债，第一次他没有作恶，第二次因为他作恶，所以呢上那个主人就把他下到监里面去。那他的主人为什么不能够因为他才第二次作恶也原谅他呢？这是很多人读了这个故事以后问起这些逻辑上很难明白很难通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上帝不是因为你做了没做了，上帝乃是因为你的心里面的对他的感恩，上帝乃是因为你心里面对主人的赦免没有感恩之情，以至于你对人没有施恩之意。人若是对神没有感恩之情，那么对人呢就没有施恩之意。因此上帝是根据这个人没有感恩，既然你没有感恩，那就下到监牢里面去反省反省吧啊，监牢里面吃喝也是免费的嘛，所以呢去反省反省，看看你再一次出来以后呢能不能够感恩。第二点呢是报恩，报恩的三个可行的就是把恩典显露出来，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行善，第三呢就是为恩典做见证。下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我们一同来祷告。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站在你面前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称呼上帝是我们的 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称呼上帝是我们的主宰，连这样的称呼我们都不配，因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父啊，感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这般走向堕落灭亡道路的人，好让我们回转，愿你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也感谢主耶稣基督讲那么多的故事，把人应当如何行善的真理来解释清楚，帮助我们。我们内心感激不尽，只是我们能力有限。父啊，恳求你恩待，未来的日子在感恩节里面，我们去学习如何感恩和施恩，我们如何感恩和奉献，我们如何行善而得永远的荣耀。父帮助我们，谢谢你如此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